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正把积攒了数年的所有手稿、日记，还有那些灵感，通通倒进垃圾桶里。
哇，这听起来挺绝望的。
相当绝望。他曾经梦想成为像凯鲁亚克那样的伟大作家，就是甚至把自己的狗都命名为 Jack 来致敬偶像。
绝对的铁粉了。
对，他每天强迫自己写8个小时，结果换来的是整整170封退稿信。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当时甚至在接受电休克疗法。
天哪，电休克疗法那是真的到了谷底了。
没错，为了逃避现实，他每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一款电子游戏里疯狂，怎么说呢，算是废了超过6000个小时。
6000个，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绝对不是。你想啊，如果这是你身边的朋友，你大概会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对吧？
肯定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人废了。
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看似被荒废的6000个小时，其实是为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虚拟帝国做了一场最硬核的入职培训呢？
哈哈，这个反转有点大。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解析栏目。今天咱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做一期简单的游戏行业回顾。
对，新疆的内容比那个深得多。
我们要潜入 Lex Friedman 对传奇游戏设计师 Jeff Kaplan 的那场超长访谈。我们要为你提取出关于失败绝对的执念，如何从低谷触底反弹，还有如何在庞大系统中操纵人类心理的硬核逻辑。
确实，这份访谈所示极具价值，就在于它完全撕碎了那个所谓的只要努力就能线性上升的世俗神话。
太对了，哪有什么线性上升。
我们今天探讨的其实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关于创造力如何在绝境和极度混乱中爆发的普适性案例。
没错，
无论你平时玩不玩游戏，这里面涉及的系统设计理念还有对人性的剖析，都绝对会让你对日常面对的工作和产品产生全新的理解。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那个 Jeff 在极度抑郁的低谷期选择了一款名叫《无尽的任务》的早期网络游戏作为避难所。
对， EverQuest 老玩家都知道。
他沉迷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系统记录他的实际在线时间是272天。
我的天。
就是说他实打实的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度过了超过6000个小时。在游戏里他是个名叫 Tygold 的顶级工会玩家，而且他是个出了名的暴躁老哥，
键盘侠那种吗？
差不多。他经常在官方论坛上给开发团队写长篇大论，言辞极其犀利甚至刻薄的系统修改建议。
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仔细观察这种所谓的逃避，你会发现他身上的某些特质根本没有改变。
怎么说？
他那种原本试图倾注在小说里的作家般的洞察力，以及对构建复杂系统的极致追求，只是转移了阵地
啊。对，他其实还在写作。
没错，他并没有在盲目的消磨时间，他实际上是在像解剖青蛙一样解构这个虚拟世界的底层逻辑。
然后最离谱的事情来了，现实世界跟虚拟世界发生了一次极其赛博朋克的碰撞。
连剧本都不敢这么写。
真的，他在游戏里的工会叫钢铁遗产，工会的领导者 Ariel 是一位极其爱美、拒绝在游戏里戴头盔的金发女精灵。
宁愿不要防御力也要好看。
对，但谁能想到这位女精灵的皮下，现实中竟然是暴雪娱乐的首席设计师 Rob Pardo。
简直了。
还不止于此，有一次在游戏里一个叫 The Hole 的危险地下城中，整个工会遭遇危机，全都撤退了，只剩下一个体型太大卡在地形里出不来的巨魔战士，叫 Barfa。
卡住了，太惨了。
对， Jeff 作为一个会隐身的盗贼，本可以自己跑掉，但他选择用了一瓶极其昂贵的传送药水把这个巨魔给救了，
算是下了血本了。
结果呢，这位操作巨魔的玩家竟然是暴雪的创始人 Alan Adam。
哇哦，所以他顺手救了暴雪的总裁。
是的，这简直就像就好比我想哈，一个在 Yelp 上天天写10000字差评极其挑剔的暴躁食客，因为评点的太精准，把后厨的毛病挑得一清二楚，餐厅老板不仅没拉黑他，反而把他请来当了行政总主厨。
哈哈，而且这个食客当年还在路边救过老板的命。
太对味儿了。最终这场奇妙的缘分让 Jeff 在一家加油站里的快餐店 殿完成了暴雪的终面。
当命运以这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交汇时，其实它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现象。
哦，什么现象？
社会总是强迫年轻人去回答，你想成为什么？你想成为作家、律师还是高管？这种对头衔的追逐往往让人迷失。
确实，大家都很焦虑自己没有一个好头衔。
但 Jeff 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锚点隐藏在你想做什么之中。
你想做什么？
对，当你剥离掉社会身份的面具，那个让你在无有任何报酬甚至满嘴抱怨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每天钻研十几个小时的事情，才藏着你真正的天赋。
这话太有道理了。不过他虽然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暴雪，但这可不是什么那个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童话。
职场哪有童话？
就是说啊，他被分配到了开发魔兽世界的团队二。当时的暴雪团队一是负责星际争霸的明星团队，
顶流团队。
对，而团队二简直就是个不受宠的草台班子。为了给你个直观感受，这帮人要开发一款大型多人线上游戏，但团队里很多人根本没做过这种游戏。
那他们怎么测试？
他们早期甚至只能拿雷神之船这种射击游戏的底层架构来凑合测试。
用射击游戏引擎做网游测试也太拼了。
就是这种草台班子的状态反而成了颠覆性创新的温床，因为他们缺乏所谓的行业正统经验，所以不会被当时的思维定式束缚。
没错，
我跟你说个细节， Jeff 第一周入职，为了帮别的团队找 bug， 曾连续30个小时死死地盯着同一个游戏过场动画看。
30个小时，这人是个疯子吧？
绝对的完美主义者。这种死磕到底的劲头最终引发了游戏史上的一次认知革命。
你说任务系统？
对，在当时的网游里，玩家想升级基本就是站在原地无脑刷怪，就像个机械厂工人一样连杀几百只野猪。
那个年代的游戏都是那种枯燥的刷刷刷。
但 Jeff 和团队搞出了任务驱动升级法，在早期内部测试时，测试者做完了新手村的任务后发现没任务可做了。
然后呢？
他们瞬间感到极度痛苦，根本不想再去傻乎乎的刷怪了。
胃口被养刁了。
是的，这让他们立刻意识到必须改变规则，把奖励的重心倾斜到任务上，用任务像面包馅儿一样引导玩家心甘愿意地探索整个庞大世界。
这里面其实潜藏着行为心理学中一个非常强大的机制，
阻力最小的路径。
没错，阻力最小的路径。人类的大脑天生是节能的，我们总是倾向于寻找最快达成目标的路径
啊，换句话说就是懒。
哈哈，对，顶级的系统设计不仅是游戏，也包括你手机里的各种 APP 和职场管理，其核心秘诀就是把那条阻力最小的路径精心包装成最有趣、最能促成系统目标的路径。
高明。
魔兽世界之所以能颠覆行业，是因为它悄悄改变了玩家的心理预期。它允许玩家在一个庞大的多人世界里，以一种极度舒适的、用明确指引的单人英雄叙事来体验游戏。
等等，这里我有个疑问。
你说，
游戏的本质不就是让人玩家克服挑战，体验阻力吗？如果系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把阻力降到最低，这难道不会让玩家觉得无聊，感觉自己像个提线木偶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系统设计的目的绝对不是去消除阻力，而是引导阻力。
引导阻力。
对，你需要让玩家感觉到他们是在靠自己的意志克服困难，但实际上困难出现的频率还有难度曲线全都是被系统精准计算过的。
哇，这听起来有点细思极恐啊。
但即便是最顶级的系统设计师也有玩砸的时候
啊。对， Jeff 自己就坦白，他在游戏里设计过一个叫荆棘谷的青山的任务，
那个臭名昭的任务
简直是一场灾难。为了致敬海明威，又为了逼迫玩家在游戏里社交，他设计了一本被打散的书，把书页随机掉落在整个地图的几百只怪物身上。
听起来很有诗意。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书页迅速占满了玩家极其有限的背包空间，大家被折磨得苦不堪言，每天在公共频道里痛苦地乞讨或者买卖特定的书页，
完全成了折磨。
听起来他最初设计这个任务时完全是沉浸在自己掌控一切的快感里。游戏设计界有句名言说，游戏有三种乐趣：玩家的乐趣、 设计师的乐趣和电脑的乐趣。
是的。
他当时是不是只顾着自己当上帝，看着玩家像蚂蚁一样互相交易的乐趣了？
这种蚂蚁农场式的设计思维是所有创作者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
上帝视角的陷阱。
对，当你试图强行操控受众的行为，而不是顺应他们自然的内在动机时，整个系统就会引发逆反，
玩家会用脚投票的。
这是一个关于克制的深刻教训。你永远不能把创作者自身的恶趣味或者所谓的宏大构想强加给系统的真实使用者。
这话说得很透彻。伴随着这种试错，魔兽世界最终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玩家数量突破千万，
真正的巅峰。
但问题来了，当他们解决了如何设计好游戏的问题，并且获得了几乎无限的资源和无上的荣耀之后，事情走向了一个极端。
这是大企业的通病，
这就引出了泰坦这个项目的灾难。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到了2008年 ，Jeff 接手了被视为下一个革命性巨作的泰坦，
那个设想极其疯狂的项目。
对，设想极度疯狂。在未来的地球，玩家白天有自己的日常工作，你可以是个白领，甚至可以在社区里开个花店。
听起来像模拟人生。
是的。但到了晚上，你就化身拥有超能力的特工去战斗。
听起来他试图吞下整个现实世界的生活感和科幻世界的刺激感，
野心太大了。
但试图满足所有渴望的设计通常会走向崩溃。
确实，这个项目足足做了7年，烧掉了惊人的8300万美元，最终在2013年被彻底砍掉。
8300万就这么没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迷失在一种叫做预期性招聘的傲慢中。等等，我不太懂技术，这里有个细节很费解。
你说。
据说他们在游戏最底层的引擎都还没写好的情况下，就从全球招募了70名顶级的环境美术师。
是的，有这回事。
既然技术还没搞定，这些美术师不能先在纸上画着吗？为什么顶尖技术人员像 Dylan Jones 一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有20小时只能被迫闲着？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就好比一个极度富有的土豪在连建筑地基都没打，那个甚至重力系统都没设定好的情况下，已经去全世界雇了70个最顶级的室内设计师，
然后买满了集装箱的高级家具。
没错，所谓的游戏引擎就是那个地基和重力法则，没有它，美术师画出来的东西根本无处安放。
啊，他们不知道自己画的门到底多高，能让角色通过。
完全不知道。这就揭示了想法和愿景的致命区别。
想法和愿景。
想法极度廉价，10秒钟你能想出10个。但愿景是建立一条从想法通往现实的务实工程路径。
所以泰坦是死于空有想法。
泰坦空有世界上最顶级的资源和无数绝妙的想法，却因为缺乏一个能落地执行的约束性愿景，被自己庞大的体量压碎了。优秀的管理者必须懂什么时候该去推，什么时候该去拉。
太惨痛了，从泰坦的废墟中爬出来，整个团队跌入了谷底，甚至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都要完蛋了。
可以想象那种挫败感。
这时候，高层给留下的核心团队下达了最后通牒，只有6周时间，必须拿出一个能在2年内发布且拥有魔兽级别营收潜力的提案。
6周时间，去挽救一个7年的烂摊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啊，他们每2周疯狂头脑风暴一个方案。第一个是星际争霸背景的网游，其中有一张原画，画着一个太空探矿者踩着怪物的头骨抽血鞋。
这个形象是不是有点眼熟？
没错，后来变成了大家熟悉的麦克雷。
第二个方案叫 Crossworld， 一个类似星球大战里太空港的异形交汇地。
听起来也不错。
正是在讨论这个方案的职业设计会议上，设计师 Jeff Goodman 随口抱怨了一句，他说我真希望我们不是做6个复杂的职业，而是做50个只有1-2个核心技能的独特角色。
就是这一句随口的抱怨，彻底击碎了传统大型网游的思维惯性。
真的，在绝境中，约束终于逼出了真正的天才洞察。
这句话瞬间点醒了 Jeff， 他脑海里融合了泰坦废案中一个能进行时间回溯的职业设计者设计，加上美术师画的一张极具个性的图，诞生了一个名叫裂空的英国女孩角色。
经典角色诞生了。
几周后， Jeff 拿出了一个极其简陋的 PPT 提案，也就是著名的 Jeff Deck， 里面全用于最默认的蓝色方块和黑白字体拼凑的。
啊， 返璞归真了。
为了避开公司那种假民主式的命名投票，他直接拍板把游戏定名为《守望先锋》。
够果断。
更绝的是，为了说服那些只懂财报不懂游戏的西装高管，他们还在 PPT 里强行塞了一个爬、走、跑的商业战略。
画大饼吗？
甚至在里面放了一张在一台平板电脑上粗糙 PS 出来的游戏画面，假装他们拥有一个深思熟虑的移动端战略。
哈哈哈，这也太极致了。
这简直是个绝佳的职场生存指南。有时候为了保护世界上最棒的创意，你必须学会如何跟公司的官僚系统玩一场表面上的包装游戏。
但这种略带滑稽的包装背后掩盖的是团队在泰坦失败后学到的最吐彻心扉的一课。
什么课？
极简主义与果断说不的能力。
说不的能力。
相比于泰坦的无所不包，守望先锋表现出了极其残酷的克制。他砍掉了庞大的技能树，砍掉了生活职业，只保留最纯粹的六对六竞技和每个角色独特的个性。
做减法？
对，这种克制才是让他在绝境中重生的真正原因。
那么守望先锋不可思议的大获成功后，一切就天下太平了吗？
怎么可能？
巨大的玩家基数带来的是海量的心理学博弈，尤其是那个匹配系统。
这个系统是被玩家骂惨了。
可不是吗？系统的终极目标是公平，也就是让玩家的胜率无限趋近于50%。但是当你问玩家你想什么样的比赛时，大家都会义正言辞地说，我想要绝对公平的比赛。
面子上的话。
对，可他们潜意识里真正想要的其实是那个我比对面稍微强那么一点点让我能赢的比赛。
这太真实了。
所以匹配系统其实不像是一个试图坑你的赌场荷官，它反而更像是一个暗中折磨你的私人教练。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它就像是一个会在你每次轻松举起杠铃后悄悄在两边各加两磅铁片的私人教练。
暗中加码。
教练也就是系统，目的不是要压垮你，而是要让你始终处于一种勉强能够克服的挣扎状态。
但玩家不这么觉得啊。
因为人类的认知是有严重缺陷的，我们有着强烈的负面偏见。
没错，玩家会在论坛上疯狂发帖控诉，说我连输了六局，系统绝对在暗箱操作针对我。
结果呢？
结果他们绝口不提，就在半小时前，他们刚刚酣畅淋漓的连赢了八局。
赢了全是自己技术好，输了全是系统针对。
而且因为游戏里没有直观展示所有人详细数据的积分板，这就导致赢了全是自己的功劳，输了全是因为队友太菜。
当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私和认知偏差被社交媒体的算法放大后，就会产生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赛博达尔文主义。
对。
这正是 Jeff 在访谈中提到的最让人痛心的一点。他提到了《暗黑破坏神3》的导演 J. Wilson。
哎，那是个悲剧。
因为承受了过量极端的网络暴力和恶意攻击，J 最终彻底心灰意冷，退出了游戏制作领域。
喷子的杀伤力太大了。
Jeff 发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反问，如果我们默认当下的网络环境就是一个充斥着戾气和喷子的角斗场，我们是不是在无意中残酷的选士令扼杀了那些内心极度敏感，能够创造出伟大艺术但心理防线不够硬的创作者？
绝对是的。
像梵高、贝多芬那样情绪不稳定、极度敏感的天才，能在今天的网络暴力中存活哪怕一个星期吗？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所有人文化未来的质问。
怎么说？
作为受众，如果我们习惯于用刻薄、嘲讽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感，如果整个社会的潜规则是，坦白表达自己对某样事物的热爱是不酷的，是会被嘲笑的。
现在网上确实是这样，稍微表达一下喜欢就被群嘲。
那么最终的代价就是我们将不再配拥有那些伟大的直击心灵的作品。保护创作者的脆弱，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拆解的这一切，
信息量很大。
从垃圾桶里的170封退稿信，到拥有千万玩家的艾泽拉斯大陆，再到从8300万美元废墟中重生的守望先锋，
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
Jeff Kaplan 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坐标系，就是去关注你想做什么，哪怕那个动作仅仅是连续30个小时盯着屏幕找一个荒谬的 bug，
而不是痴迷于你想成为什么头衔。
对， 同时，你也要拥有及时止损的勇气，向他果断丢掉不适合自己的写作梦，或者像暴雪咬牙切齿地终结泰坦一样。
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把低谷和限制当成绝路。当你被剥夺了无限的资源，当你被逼到只有6周时间的死角时，往往才是真正剥离杂质、看清愿景的时刻。
说得太好了，不过就在我们为《守望先锋》所描绘的那个值得为之奋战的光明未来而心潮澎湃时，
Jeff 又扔出了个炸弹。
没错，他在访谈最后提到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细节，他目前最沉迷、投入时间最多的游戏是一款叫 Rust 的生存游戏。
哦，腐蚀，那可是个硬核游戏。
在这款游戏里，任何的新手引导，任何社会道德的约束，你可能花了一整周的时间，辛辛苦苦建好了一个基地。
然后呢？
但当你晚上睡觉下线后，其他玩家会毫不犹豫地炸毁你的墙壁，偷走你的一切，甚至还要嘲笑你。这俗称离线抄家，
纯粹的弱肉强食。
这不仅让人背脊发凉。你想啊，如果守望先锋代表了人类对美好、团队协作和英雄主义的崇高向往，
那么 Rust 代表了什么？
像 Rust 这种完全剥离了社会面具、弱肉强食的原始黑暗丛林，是否才是人类内心深处最真实的镜像？
这个问题很尖锐。
在虚拟世界中，我们到底是渴望被一个英雄拯救，还是仅仅想毫无保留地释放我们心底的野兽？这个问题留给你今晚慢慢咀嚼吧，
值得好好想一想。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潜之旅，我们下次见。